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知名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独家披露，中共前外长秦刚已于7月份因为自杀或遭受酷刑身亡。这篇报道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习近平是否正在进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另一方面，即将出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印太沙皇坎贝尔警告，印太地区可能爆发战略意外风险，并称中国无法获得日本与韩国的信任。坎贝尔转战国务院对美中关系有何影响？时事大家谈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美国知名的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欧洲版最近发出了一则独家内幕消息，报道是援引几位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消息人士，指中共前外长秦刚已经在今年七月下旬死于位于北京的一所军医院，死因是自杀或是遭受到酷刑，并称俄罗斯的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在今年六月底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秘密向习近平告发外长秦刚和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内的解放军多位将领都已经被西方的情报机构给策反。那么这则报道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外界又是如何解读秦刚已死的传闻？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种种做法来看，他是否正在进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俄罗斯在相关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对照苏联过去清洗红军的历史，习近平清洗解放军又可能对战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时事大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来想高角色好。
好的，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夏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 Political 这篇报道的可信度？那么秦刚六月二十五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已经人间蒸发近半年了，您的解读是什么呢？夏明教授。
是中国政治的高度不透明，让我们所有研究中国政治的确实都非常的头痛，而且因为最近呢中国连续了颁布了各种国家安全法啦、反间谍法啦，所以我们要解读中南海政治，或者就说我们所说的观察中国了，那么确实会比较困难。但是呢对于这种报道呢我是宁信其有。为什么说我宁愿信那个就是相信他了？因为在中国的政治里边呢，经常我们都会发现所谓的谣言呢，或者中国官方说的是谣言呢，往往人们就解读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这种就是高科技的情况下，那么各种技术呢，那么渗透了也都非常厉害。不要说中国的就是官场，美国的官场也一样，大家的情报呢相互的泄露了，那么渗透了。其实呢，政权呢都像筛子一样的在漏出各种信息。另外呢，就说在中国目前当下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美国呢在里边呢，不仅有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侦探的手段，而且我相信呢也有人力的各种的就是那个情报的来源。那么 Political 呢，在过去的就是七八年间呢，尤其过去的两轮总统选举中呢。那么逐渐的建立了他的声望，是一个比较有那个就是知名度的，而且是一个主流的媒体。所以我相信呢，他们呢，如果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不会轻易的那个爆料出这么一个重大的新闻的。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他们呢也是比较谨慎，那么也是呢在那个放出这个话呢也有一定的保留。但是我相信那个从中国的共产党的这个实践和他近期的政治那个尤其是肃反或者是反腐的历史来看呢，酷刑折磨和自杀了，我觉得皆有可能。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刚才夏教授认为说，根据习政权最近一连串的情况啊，还有这个 Political 这家媒体的他所认知的这个地位呢，他是宁可信其有。那么这篇报道当中特别提到了他的消息来源声称呢，其刚是在七月底在北京一家治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军医院中死于自杀 或是酷刑。那么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中共和苏联过去都曾经有以消灭肉体的血腥手段运用于党内斗争的先例，您观察习近平上任后的种种做法，他真的会对自己一手提拔的秦刚实施酷刑吗？秦刚究竟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才有可能沦落到像报道中所指称的这样的境地呢？赖小刚博士。
哎，好，我不知道习近平是否会处决秦刚，同时我不真诚希望他不要这么做。苏共和中共类似的案件发生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刚刚去世的时候和毛泽东去世以前，这个时候的和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特点是缺少安全感，他们都认为自己人的地位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行为就好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杀吕蛇奢。关于斯大林呢，说他是妄想狂，但许多人认为斯大林的死是死于谋杀，谋杀者是内政部长贝利亚，贝利亚是斯大林一手拉起来的，是为斯大林收拾大清洗残局的人，也是保持国家机器运转不是。他之所以谋杀斯大林，因为呢，贝利亚感觉到斯大林要杀他。但是在斯大林后不久，贝利亚就被以马林科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给处决了，原因是贝利亚是所有人的威胁。那么，这样呢，刘少奇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当毛泽东在建国不久，就开始秘密调查刘少奇是否曾被胁迫。当毛泽东在大清之后感受到刘少奇的威胁，就决心除掉，从而发动了。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个赖小刚博士的连线稍微有一些些这个回音哦，我们请这个处理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的请教赖小刚博士有关这个苏联过去历史上也有一些这个所谓把这个政敌肉体消失的一个情况跟现在能不能做一个对照。那么继续我想就这篇报道当中的一些细节请教夏明夏教授。这篇报道当中有很多这个令人注意的细节，包括其中提到了傅小田曾经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还说这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募地啊，这些细节很有意思。那么他提到说十多年前秦刚就认识傅小田了，那么在秦刚失踪之前呢，傅小田在社交媒体上几乎称秦刚为孩子的父亲。然后这报道当中说哈，四月份他乘坐一架似乎是政府包租的私人飞机返回北京，此后就渺无音讯了。那么中共的宣传系统强烈的暗示秦刚落马和他们在美国的私生子有关联。想请教夏教授的是，怎么看 Political 这篇报道当中其实跟之前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引述六位接近傅小田和中共外交政策机构人士强烈暗示秦刚落马跟两人之间的不伦恋和私生子有关，其实这两者这个报道之间是有所悖论的。因为如果只因为私人作风问题就被遭受酷刑致死，其实中间似乎并不合理哦。加上这篇报道提到傅小田就读在剑桥大学，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募地，有一些细节，你怎么解读现在美国跟这个英国西方不同媒体报道当中这些小细节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呢？你的解读是什么？
是，赖小刚教授有一本书就《魔鬼在细节中》了，细节中那个看出那个问题了。那么如果我们看就是秦刚了，和傅小田，当然都是在中共的这个就是外事体制，当然中共的外事跟国安呢是紧密不可分的。那么在这个体制下呢，培养出的他们的就是后备人才。那么也就是说，傅小田和秦刚了都代表了那个下一代的中共的那个就是外交战线的主要的这个干将了，他们的这么一个背景和特征。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了，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出了些问题。出了些问题当然是因为党的纪律是让他们呢去各自了就是在外事战场上呢去对外作战。但是他们两个一旦交构起来了，那么成为一个就是认为对共产党来说呢那个这个坏了我方的谋略了，当然对共产党来说是不满的。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说共产党了或者是说共产党下面的金主了是花了各种钱来打造傅小田的他的这个名声地位，把他给捧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的体制内里边呢有许多的这个美丽的燕子了，那么基本上呢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种神秘的方式急剧上升，那么然后经过名牌大学镀金，然后有非常多的钱呢去打造他们去吹捧他们。那么这一点呢我相信呢不是一个案例。 那么，但是呢，我们涉及到他们的所谓的婚外恋的情况。那么，有一点对中共的当下的高干来说，尤其是秦刚这种副国级的这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对待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或者说那个婚外恋，或者是这种那个那个性淫乱等等呢。那么这些东西呢，可以用三个工具来看。那你可以用望远镜来看，可以把当下的事情放得很远，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你也可以呢，用就是放大镜来看，把它拉近了来仔细琢磨。同时的话呢，如果你要整它的话呢，你就可以用显微镜来看。那么现在显然中共呢是把那个就是付小田跟秦刚的这么一个宴请呢，是放在显微镜下来渲染。那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常规的处理方式，因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那么这些生活的细节问题，那么尤其我们看到过去的几件的重大的事情发生，无论是那个秦刚，还是就是令计划，还是薄熙来，那么还是就是那个周永康等等，没有一个人不是那个性丑闻缠身，或者是性虐待就是那个盛行。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共呢是有意的那个渲染这些东西啊，是要转移公共的视线呢。把这个事情呢，尤其是涉及到国安的，尤其涉及到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这个间谍行为呢，把它给淡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共的有意而为之。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我们赖小刚博士回到我们现场，我很快念几位网友啊，请您继续您刚才的评论，也顺便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我们现场的网友叫华荣，他说最近中共高官失踪的有20多名，不在人间的肯定不止秦刚一个。还有一位网友叫帝国大厦，他说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要逼人家露面啊？究竟在装什么？还有一位网友叫 Duke Lee，他说秦刚的故事逻辑上两处不通啊。他认为，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级别的间谍团伙的话，那么主管国安情报的陈文清现在还能够全身而退吗？第二个不合逻辑的是，如果美国真的策反了中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种情况被俄罗斯所获得了，那么美国的情报界还不天翻地覆？所以更可能的是，中共故意在海外制造故事来传播回国迷惑 PLA 解放军的中高层，为某一些内部斗争来争取时间。这是我们网友的不同看法啊。那么赖小刚博士，刚才您好像这个评论没有说完，您可以继续，然后顺便回应一下我们现场的网友好吗？
哦，我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我刚才说的斯大林的肃反是吧？
是，我们刚刚是请教您，从这个苏联和中共过去都有一些这个用一些血腥手段来铲除异己的这个潜力啊，你怎么看过去？因为您是研究历史的嘛，怎么从简短的跟我们谈谈，怎么从历史来看现在秦刚这样的一个传闻？
好，秦刚的传闻呢，就刚才夏明教授所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么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重特点呢，就是它的涉密的程度和它的策反程度。从中共产党的历史上来说，尤其苏联共产党历史来上说了，这个和海外的人有接触是正常的，包括外交部长和海外的人有接触，秘密接触很多的。而且呢，在西方国家，在70年代有本书，一个教科书，就专门讲，实际上外交人员在本国一直被视为是叛徒，包括西方国家也如此。所以呢，秦刚在本国被视为叛徒，他有自己的秘密联系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到了什么程度才会被抓起来？这种事情呢，在历史上面我所了解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历史，这还是头一次。如果要是被处死的话，那就是更是头一次了。那么再涉及到就是在苏联当年的被肃反，刚才说的肃反的事情，肃反那个问题呢，就在于斯大林感到不安全，非常非常不安全。不安全的原因呢，是他要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呢需要大量的粮食。那么从哪来粮食呢？他就从乌克兰，从进行农业机械化，结果就造成了乌克兰的大饥荒。这大饥荒呢，就引起了全党人的非常不满意了，包括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阿里卢耶娃都自杀了。这个事情呢，就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他感到权力基础受到动摇了。那么他呢，就制造了一系列的这个冤案，就是开始了肃反。从肃反呢，就从列宁格勒党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开始。实际上是呢，基洛夫被刺是斯大林安排的。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证据都指定是斯大林干的。那么借助于斯大林被刺，那么逐渐把这个肃反化就扩大化，从1934年开始，一直到了一九 到了1938年、39年才结束的。实际上，真正的结束呢，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才停止了。但这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那么这里面有大量的苏联的高级将领，苏军的高级将领都被处决了，处决了。实际上呢，这个到了二战之结束之后，新的一轮肃反又开始了，其中包括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沃斯尼叶先斯基也被杀掉了。实际上，这最后的什么时候大家才感到安全了呢？就是斯大林去世了。去世之后呢，贝利亚又被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集团处决了之后，这个时候苏共才算安定下来。那么中共也同样的出现同样的问题，当实际上是在1949年的以前的历史，或者说这么说，1938年毛泽东最后掌控了中国共产党之前的中共历史，非常的凶恶的，那非常的血腥的历史。那么从后来的38年以后，一直到1946年的历史，有一个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肃反，只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那么等到了建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实际上毛泽东开始调查刘少奇了。刘少奇就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人。那么但是呢，刘少奇，毛泽东已经感觉到刘少奇对他进行威胁了。等到了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开始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时候，那么说毛泽东呢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除掉自己的对手。
嗯，
那么真正的中共的这种非常残酷的党内斗争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应该是1978年之后，邓小平上台之后，他没有去杀自己的前任，而是给他们的前任毛泽东这些人给他们的后代留了一个生路。所以呢，邓小平是一个把共产党斗争、血腥斗争、权力斗争一个文明化的人。但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希望看到习近平把秦刚处决了。如果是秦刚被处决了，这说明了习近平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斯大林式的肃反了。这是属于是，这是打开了一个共产党权力斗争内部的一个地狱之门，又回到了斯大林时代了，回到了1978年以前的。这个中共权力斗争的时代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呢，普通的老百姓都很难信任，都会受到波及。
好的，感谢这个赖小刚博士带我们回顾了这个中共还有苏联过去在党内一些这个血腥残酷斗争的历史哦。那么也想请教下明教授，那么刚才赖小刚博士回顾这一段，其实就是因为这报道当中的标题就是习近平是不是在进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而且报道当中也有一个关键提到了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的角色。报道称说这个鲁登科是6月份去向习近平告密这个秦刚的事情哦。这边我很快念一下报道中的原文，他是说根据几位接触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呢，鲁登科在北京的真正任务是通知习近平，他的外交部长和几名解放军高级军官已经被西方情报机构所策反。他的原文用的是 compromised。还有一位，还有继续还有一段说，中国的核武器提到了核武器计划，近年来大规模扩张。根据了解，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给习近平的讯息包括了指控秦刚和火箭军的高级军官的亲属帮助将中国的核机密传递给西方的情报机构。想请教夏明教授，你怎么刚才听到这个赖小刚博士担忧说现在是不是可能会重新开启这个地狱之门，回到过去这种残酷血腥的党内斗争哦？还有报道当中提到这个有关于俄罗斯的角色，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美中俄三方好像隐蔽战线之间的较量和普京幕后的盘算又是什么呢？请教夏明教授。
是历史跟现实交割了，那么确实非常复杂。那么刚才赖教授讲到那个斯大林的屠杀，首先是人数了，那么达到了就是有的说是至少是70多万，有的说是超过了100万。那么今天呢，我们根据2021年呢那个中纪委肖培的一个就是报道了，那么他给的数字是中共呢那个在习近平的两届任期调查了至少是400多个案例，380多万的案例，那么有400多万的那个 党员干部等等呢，那么备就是那个处理了，那个他的处理主要是还是司法那个和那个就撤职方面的处理。另外呢，他还给了另外的数字，就是有300多万呢，给了党内的那个就是政府内部的处理了。另外还有他讲的数字是800万呢，那么给了就是所谓的那个口头警告、教育、训诫。那么也就是说，违反什么党风啦，什么不讲规矩了等等。那么如果把这些数字啊，当然它可能有重叠，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了，那可就是上千万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刚才那个就是赖教授讲到，他非常担忧了，就是说如果那个习近平走到斯大林的清洗了，就打开了地狱之门。这里边呢，斯大林清洗另一个特征就是一种所谓的蒸发，那么 evaporation。如果我们读过就是1984这本小说的话，就知道 evaporation 就是消失，不仅是肉体消失，而且从记忆上消失。也就是说，一切关于你的描述了，都在记忆洞里边被毁灭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秦刚了，无论在社交媒体还是官方网站，还是在文字记录里边呢，那么全都消失。那么所以这种 evaporation 这种蒸发了，那么当然也可能呢是意识的身体上的这个人间蒸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赖教授讲到那个斯大林呢，或者毛泽东呢，感觉到那个自己的那个政权呢地位呢受到威胁了。那么其实这种所谓的不安全感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或者是变态心理的。那么是一种就是那个专制者的困境呢，他们往往呢对周边的人呢那个产生出了一种就是变态的这个妄想狂。其实基洛夫被暗杀本身，基洛夫是吹捧斯大林是非常就是得力的。那么而最后的话呢，他给斯大林讲了一些真话，尤其讲到有人呢对斯大林的不尊重，那么而且有人呢对基洛夫呢还想让基洛夫去取代斯大林。那么斯大林意识到了，那么基洛夫好像那个地位呢比他可能还更高了，或者更受欢迎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斯大林就会把基洛夫给除掉。那么当然今天在中国当下政治也一样的，如果李克强，如果秦刚他们更年轻、更有魅力、更帅气、更有就是高的教育，他们呢有功高盖主，有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人们焦点关注点的同时，当然我认为他们被蒸发的可能性呢就那个急剧那个增大。那么现在说俄国的角色，俄国的角色我们会看到，俄国在过去的我们看到全球化的30多年的时间呢，俄国是全球那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输家。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北美那个它的崛起，美国的那个继续做大，看到欧盟的那个不断的那个就是深化，再看到那东亚在日本的那个领头雁的这个带领下呢，东亚模式呢那个延展到中国，再延展到了就是印度。那么所以对莫斯科来说，他们非常焦虑的在于三大鼎足那个三足鼎立的那个大局势下面呢，没有俄罗斯的任何一点点就是地位，俄罗斯变得了就是一个边际化了。那么所以俄罗斯的边缘化地位如何改善，那么其实普京呢玩弄了一个他那个惯于那个作为一个就是共产党那个体制下成长的人，作为一个克格勃的前领导人，那么他玩了一个那个就是挑拨离间，那个玩弄权力均衡。那么这一点呢，他是有意思是要挑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挑拨那个美国那个跟那个欧盟的关系，挑拨欧盟跟中国的关系，同时在每一个三组里边内部呢去破坏他们的选举，破坏他们的民主，引发他们的内乱。那么这里边的例子呢已经不止今天我们说的那个俄罗斯呢故意那个把秦刚的料呢那么去那个给中国说。因为秦刚跟王毅呢有个根本的区别，王毅那么说中俄的合作那么是不封顶的，而秦刚上台伊始了就说中俄的合作是有底线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可能呢转移他对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就是那个和美国的这个外交的方向了，对俄罗斯是非常那个紧张的，对俄罗斯有意思要把那个秦刚呢给搞下来。而俄罗斯做这种做法呢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其实在2017年，那么他们呢在那个把就是乌克兰制造的导弹那个发动机给了北韩，由北朝鲜发射以后呢，那么引发了日本跟美国的猜疑，猜疑乌克兰是不是在跟北朝鲜合作。那么这是俄罗斯呢已经做了一票。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在那个就是川普时期了，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那么在跟美国国那个在跟苏联的俄国的当下的国防部长那个绍伊古会面的时候，绍伊古就跟那个波尔顿就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俄国跟那个就是美国的共同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来联手搞中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俄国呢那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手脚。所以今天呢，如果习近平被那个普京呢那个玩弄了，那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 几率是非常高，而且普京呢是有这个传统风格。
对，你而且他是这个 KGB 克格勃这个出身的嘛，也有这样的一个资源。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怎么看刚刚夏明教授根据这个俄罗斯惯用的伎俩来讲，说这个普京是不是在中东挑拨离间啊？这个美中之间，那俄罗斯的角色？那我想补充一个很快的细节，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鲁登科是6月25号跟秦刚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秦刚就消失的话，其实倒推6月25号在6月底的时候，此前两天6月23号，这个普京他面临一个什么处境呢？就是这个瓦格纳政变，瓦格纳兵变当时就是在6月23号，然后6月25号鲁登科去了北京。不晓得这个时间点当中有没有一些背后的关联，请您为我们解析。之外呢，这个其实有专家指说，这个当中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俄罗斯在中间搞鬼？但俄罗斯跟中国之间虽然有情报交换，但有些专家认为说，根据情报的尝试，中国最高的核机密，因为报道提到了核机密嘛，知道核机密的现役高级官员应该不会超过很多人，应该就是一只手数得出来，外交部长不在这之内的。而且这个解放军跟外交部向来这中间是利益的对立，苏联跟中国都是一样，可能轮不到这个秦刚来通报对方的军事情报。你怎么看一些专家指出不合逻辑的地方呢？赖小刚博士。
好吧，我这里面先说一点啊，就是中俄两国在地缘上是敌人。这一点呢，就从赫鲁晓夫回忆录里面他就讲过，戴高乐回忆录里面也说过，当年在戴高乐在世的时候，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赫鲁晓夫就说，他说你想想看，讲俄罗斯，我们的邻居是6亿人口，他们每天就靠一把米生活，我们怎么办？那么到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前大使来我们大学，就 Queen's University 做一个报告，我去了。那么他就讲到，我就问到他这个关于远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俄罗斯远东的这种地缘形势。这位大使非常的说，他说呢，俄罗斯自人在整个的远东只有八百万人的人口。而中国人口是多少呢？那么说，然后他说你们注意到没有，在美俄战略核武器削减战略武器时候，没有讲到战术核武器。那么战术核武器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呢，双方大约有2万枚，但那时候还没有谈。他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谈了？其实他说我们只是西方国家，我们跟俄国人说，我们要谈战术核武器，削减战术核武器的问题。那么俄国人对我们说，战术核武器我们必须要有它。美国人就问，为什么你必须要这么多的战术核武器？他说，如果要是中国人进攻西伯利亚，我们拿什么抵抗？我们除了战术核武器没有别的了。所以呢，俄国人一直是把中国视为敌人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战地缘上是它是一个冲突的。那么就像刚才夏明教授所说的，如果要是俄罗斯不挑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如果不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内部削弱它，那就奇怪了。对于一个中共这么一个苏联扶持起来的国家变成成长成这个现在来说，对于莫斯科的来说是一种耻辱，是一种他们无法接受的，从心里面上面都没有接受的。你就从一下从俄国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会谈和包括和中国官员的会谈上来说，他们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而且上呢，在外交手段上的的确确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就看普京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对北京玩弄的外交伎俩，还有北京方面那种拙劣的情报就能看得出来了。
好的，
那么在现在说了，就是情报的问题。情报的一个特点呢，一个特征呢，它就是秘密。如果要是说如果没有秘密，情报就是新闻。而真正的情报专家是不会说话的，如果说了话就不是情报专家。我下面想说的话呢，就是我对军事历史的了解。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呢，各国的情报部门之间都有联系，而且就是处在交战中间也有联系。比如说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的情报机关就和德国的情报机关，包括他的阿布韦尔那个军事情报局，一直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就是他们既然联系，他就在交换情报。 但是交换什么情报都不透露，而透露出来呢，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或者有自己特别的受众，而这些受众，就所透露的内容是局外人是听不出来的。那么说我要说的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情报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保密是情报的属性，保密的基本要求呢，就是用水密舱式的信息管理和送达，只送达有关的人员。那么我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是否有了解本国核机密的权限，我不知道。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回应。我也很快念两位这个网友对于这一篇报道的看法，再继续请教夏明教授。我们这个现场 YouTube 的网友叫狮子先生，他说：“如果秦刚没死的话，中共应该要让他出来露面来进行辟谣。而秦刚越久不露面，就越能够坐实秦刚已经这项传闻。”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一条假消息，如果是秦刚已经过世的话，那么他认为中共政府完全没有必要隐瞒这个消息。”这个两个网友是完全不同的看法。夏明教授针对这个 Political 这篇报道呢，网友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当侦探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些线索，包括了刚刚提到说6月底普京正在面临瓦格纳兵变，也有人说在跟鲁登科会面之前呢，秦刚前面见的其实是美国正在访华的这个外交部国务卿布林肯哦。那你怎么看这些网友提供的不同意见，他们提供的这个侦探方面的这个线索呢？夏明教授。
是，刚才赖教授也讲到历史上的许多的案例了，可以给我们启发了。那么有一点就是，刚才我还在补充一下，就是俄罗斯了有意挑拨，就是中国了，那么跟西方的合作了，有意要把中国了，就是拉到他的那个就是麾下了，成为他玩弄的一个棋子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事件就在2007年，那么在那个上海了，那个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那么当时普京去了，那么跟胡锦涛见面，进行了非常长达几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呢。那么其中重要的就是，向那个胡锦涛讲到，那么西方国家的所谓的颜色革命，还有什么和平演变呢？那么在苏东那个前那个各种地区呢，带来的各种威胁，对共产党政权的最后的颠覆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胡锦涛呢，我们看到，胡锦涛本来呢，在这个就是会议之前，在哈佛做了一个非常那个热情洋溢的，要跟美国改善，包括跟美国保持下一代的这种那个和谐关系的这种演讲。但是到了就是那个这个会面以后，到了8月和那个11月了，如果我们看胡锦涛的文集了，就会发现呢，胡锦涛急剧的那个转那个变方向，那么大谈那个目前的外事的这个就是那个风云呢，对我们国内的什么国家安全的威胁等等。那么所以如果看到中国的政治在2007年以后，那么急剧的转向，走到了以后那个习近平被立为王储，到以后习近平今天呢，那么进行全面的要回到所谓红色基因，回到正统的毛主义了。那么这里边呢，跟俄国的那个挑拨离间和使用的各种这些那个就是小客了，或者是传递的情报了，那么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一个我就讲一下，就说清洗了。我刚才讲到一个所谓的就是所谓的人间蒸发，人间蒸发就是让你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要你成为任何人们的关注点。所以中共惯用的，包括对我们海外的这些那个就是所谓对中共有批评的人采取的一概式，就是把你消失的无影无踪，让你那个就是在人间呢不留一点点痕迹，就像百度不可能查到夏明的这些就是报道一样的。那么所以呢，他是不可能说还要把秦刚如果没有死还要拿出来现身。请问一下赵子阳，那么在被那个就是软禁以后，那么关了十几年，那么赵子阳有没有那个说被弄出来在任何的公共场合进行某些现身呢？那么这不是中共的做法。
好的，我觉得夏明教授这一点回应刚刚狮子先生，就是说如果真的没死的话，可以让他出来露面啊，但是如果按照过去中共还有这个或许苏联党内所谓的人间蒸发，就是把他消失的无影无踪，不只是肉体消灭，而且在记忆上、在历史、在档案上也全部都消失的话，也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当然你对这个历史是非常熟悉的，究竟现在习近平在进行的所谓以反腐为名的这种斗争啊，有人认为说是铲除异己，跟过去历史上斯大林式的这种政治大清洗，究竟在定义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差异，或是可以来互相对照和比较呢？因为这个报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呢，他在上任之后，2012年已经无休止的清洗有数百万的官员，我不晓得人数真的像这份 Political 报道讲到有这么多，但是想请赖小刚博士为我们对照一下，现在习近平所做的，包括刚才夏教授讲的这种 完全的蒸发无影无踪的这种方式，跟过去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当中有什么样的差异呢？赖小刚博士，
咱们先说这个共同的地方，然后再说差异的地方。共同的地方都涉及着一个权利和自己对于要都涉及到清洗自己所不信任的官员，整个用成系统的清洗自己不信任的官员，这就涉及到他的权利的基础。那么先说斯大林，斯大林呢，在俄国革命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二流人物，第一流人不是他，第一流是列宁和斯大林，不是斯大林，列宁和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这个人影响非常非常大，托洛茨基呢，他是彼得格勒起义的领导者，也是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再下来他的一些个朋友，比如说季诺维耶夫、加里涅涅夫，这些人是他们的，后来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呢，他也是个人物，他是重要，也是个重要人物，但是属于二流了，他只是负责一些个局部性的。那么呢，这个到了20年代，列宁去世之后，实际上1924年，斯大林就和这个托洛茨基就和斯大林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那么托洛茨基输了。那么输了之后呢，但是他在党内有大量的追随者，有非常非常这个喜欢他的人，其中就包括蒋经国也是其中之一了。那么当斯大林掌握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权力的整个的体制之后，这个国家机器之后呢，他呢就开始了工业化。刚才我说了工业化，而工业化呢就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是大饥荒。大饥荒呢造成整个的这个全党对他的斯大林的不满意。那这种不满意呢，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面，并没有做出什么个举动出来。但是他斯大林本人家庭也受到影响了，他的妻子就自杀了，跟他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就自杀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斯大林就感觉到了非常的不安全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清洗。这个清洗呢是成系统的清洗，清洗呢就是要把就是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把他们从这个体制内清洗掉。而且斯大林有一个特点，他是用来间谍的名义来说叛变间谍的名义来处决他们，而处决他们就是最后处决他们之前呢，一定让他们写出悔过书，不是认罪书，认为他们是他承认自己犯了巨大的错误，要谋杀斯大林，要谋杀谁，要写上。其中最有意思呢，就是托哈切夫斯基，托哈切夫斯基的那个认罪书上都是托哈切夫斯基的血迹溅在上面，就是托哈切夫斯基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就是实在是后来拿家人威胁他的时候，这个托哈切夫斯基认了罪了，认了罪之后就被枪毙了。就是这是个程序一样子的。而毛泽东呢，他也有类似的地方，他让这要清洗的人，因为他在由于大饥荒里边，他有两个清洗，一个清洗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延安整风了。延安整风呢，就是要把原来受到像这个叫什么莫斯科派呀、国际派这些人的掌权人把他排挤出去。但是毛泽东呢，没有像他们那么样子做，像斯大林那么杀他们，就你要思想上认识上了也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有一个重要事情，你要写这个写检查认识错误。那么这一点就成了毛泽东进行清洗的特点了。那么到了后来呢，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成立之后，毛泽东在清理他所有的对手的时候，都有个特点，一定要他们写检查，写出检查了你就可以过了。而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对付林彪，也是要求林彪写检查，要林彪的党羽写检查。那么林彪不干了，所以林彪呢最后就出走了。这出走就造成毛泽东自己的肉体上、精神上一个崩溃了。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是涉及到一个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保护权，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官僚体系，缺乏了失去了信任，而这个信任又出于自己的政策性的失误，所以他们就开始清洗自己的官僚阶层。而毛泽东呢，不惜呢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清洗自己的官僚，然后呢保证自己的权利。
好的，感谢赖乔刚博士为我们回顾这重要的这个历史。想请教一下明教授，因为这报道当中有特别提到这个习近平当时的这个反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当中的这个打老虎跟苍蝇一起打，这报道中有写啊，有提到，所以说就让他想到说当时习近平也打过两只大军虎，这徐才厚跟郭伯雄嘛。那么如果回顾当时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其实有传出所谓的新四人帮事件，当时涉及案件的人物包括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钟永康等等。那么现在对照一下，是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之后，是马上发生了一系列的秦刚、李尚福，还有中央警卫军的局长王绍军，和当大家现在都在探的就是这个李克强的这个猝死哦。您认为说现在和当时的这个两相对比当中，能看出现在中共内斗的激烈程度究竟有多激烈吗？现在习近平的政权您认为是否稳固呢？夏明教授。
是这种那个就是激烈程度了。那么原来呢，那个外界估计说习近平的反腐了，那么只是一个那个小手术，那么会流点血。那么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就是那个完全是一个血灾了。那么是整个就是中共了，或者是中共的精英了，就是说那个整个体制内的了，那个遭受这个血光之灾了。那么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是不是会用这种酷刑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官员？那么我想我们最近有几个比较那个直接的那么例子了，可以证明了中共是在用酷刑。那么一个是薄熙来在法庭上讲到他被那个受到各种那个非人的这个虐待，那么等等，不让他睡觉了，等等，不让他休息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王立军，那么他最后一次那个公开那个就是出场在法庭上，那么是坐在轮椅上的。而王立军呢，岁数了当时只有40来岁，而且是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也都是身体非常好，也都是那个生龙活虎的。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坐在轮椅上。那么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么中共呢，对就是自己的官员，那么会那个使用酷刑。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的这个酷刑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清洗的这个发展呢，那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弯就在于，如果说那个习近平在过去的就是几轮的那个反腐的过程中，那么利用其他的各个派系，比如说利用了那个就是王岐山呢，那么他的太子党里边呢打另外的太子党，比如说打就是薄熙来，那么利用团派来清洗就是那个高干的里边的就是派系，然后再利用就是上海帮来那个清洗团派，最后他自己呢再把上海帮呢利用他某一些的那个比如说帮主，比如说江泽民的那个支持，再跟曾庆红达成妥协，再对那个就是周永康了等等呢政法系了进行清洗了。那你会发现呢，习近平的那个手段呢，那么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没有任何的保留。那么他为了达他的目的呢，是对任何的派系都可以进行残酷的这个清洗和打击，最后蒸发的，这点是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必须得看到，就是习近平的这种那个清洗了，最后是从清洗他的敌人，那么转到了清洗他自己的原来的盟友，那么转到了清洗他自己亲手提拔的亲信，对。那么这里边呢，就不是这点我跟赖教授呢就有点分歧，就不是说周边的这些人对他的权力形成威胁了，而是他进入到了自己的心理的病态的一种狂妄。也就是说，一个专制者，尤其像习近平这样的话呢，经过了那个几十年的这个在权力中的这种那个搏杀了，那么他的这个胜利呢也是偶然性的。因为如果没有王立军跟古开来的偶然的这些事故的爆发，那么薄熙来的那个崩溃，没有令计划的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再把脑子呢给毁掉，那么没有就是周永康呢再也被拉掉，那么没有就是黄菊跟陈良宇了，一个是得癌症死掉，一个在反腐中落马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你会发现没有令计划跟就是李元朝呢，其实在团派内呢挖李克强的墙角，让李克强呢总是在所谓党内的民意那个测验中呢都是低于习近平。那么所有这些就是偶然因素了，其实成就了那个就是习近平呢。那么所以习近平他的那个成功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个就是海外那个他那个处理的所谓铜锣湾事件，那么习近平和他的那个女人们，那么如果这个书那么早爆出来，早于令计划或者是王立军或者周永康或者是薄熙来事件等等，那么恐怕那个习近平的命运恐怕就会跟其他的人的命运呢都会相同。所以这一方面呢反映了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那个就是那个腐朽，反映了中共政治领导人他们的这个荒淫无度和就是无法无天。那么所以他们的任何人的随时毁灭了，那我觉得都是天定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也反映了就是作为那个习近平呢，那么他的妄想狂，那么发展到了一个就是说病夫治国的地步。
好的，这个夏明教授也为我们分析到这个习近平他现在的可能的心理状态，他政权的稳固。好的，我很快再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呢，就请这个赖小刚博士，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简短回应一下。吕乃克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秦刚真的死了，可能会刺激到个别潜在的反习高层或自以为可能被整肃的上层人士，用更极端的方式与习近平拼死一搏，是网友的意见。还有一位网友叫 KL8387， 他说中南海现在成了习疫坑，从2017年开始，中共已经到了习近平一个人高度集权，常委会形同虚设，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号施令。那么反过来想一想，香港发生的事情，冠状病毒对美国的政策，还有攻打台湾，是不是集体决定呢？一定不是的，这是网友的看法。那么想请教，综合刚才网友们的意见，最后请教戴小刚博士跟我们回答一下，就是说，刚刚网友说这个有可能，这个影响是什么？如果真的在进行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清洗的话，习近平他可能对自己权力的这个影响。什么？一个是有没有可能有人拼死一搏啊？被整肃的人士，再来就是对战力会有什么影响？刚才网友提到打台湾，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这个清洗红军的时候是影响到战力，那不晓得您认为现在习近平清洗解放军对他的攻台战力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最后很快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好了，第一个问题哈，会不会有反抗？我说不会的，这些中共的高官，无论是军内党内的，他们就像小鸡一样子的，甚至连小鸡都不一样。当小鸡去抓的时候，它会叫；而这些高官们连叫都不会叫，或者像小羊羔一样子，拎出去就被人杀了，他就被杀了，任何反抗都不会有的。这个放心吧，中共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反抗的人，唯一反抗的一个人，多多少反抗的人就是林彪，他也是出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对于解放军军力来说呢，攻台影响，这涉及到攻台的影响。那个只要是西方，只要是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把中共的军事增长当回事儿，在也同样进行自己军备建设，保持自己的海空军的发展，包括各军力增长。那么呢说呢，解放军想攻占台湾，那就永远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好，完了。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还有下半场的讨论。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那么被拜登总统提名为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的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Kirk Campbell， 他上个星期四在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提名听证的时候提出警告，他说尽管美国正集中精力应对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但是攸关美国长期国家利益的战略风险呢，却可能会爆发在印太地区。他还说，即使北京在寻求恢复中日韩三边领导人的峰会，中国也无法像美国那样赢得日本与韩国的信任。那么有印太沙皇之称，向来是力主美国与印太盟友加强合作，联手制衡中国的坎贝尔，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转战国务院的第二把手，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要如何应对印太地区出现所谓的战略意外风险？这是时事大谈今天下半场要和大家来讨论的话题。同样的，我们来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
还有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也再次欢迎您回到我们现场。
好，谢谢。
好的，那么下半场我们先请教夏明教授，号称印太沙皇的坎贝尔现在被认为是拜登的对华战略和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哦，他是促进了这个美日印澳跨四方安全对话，还有美印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那么现在他的人事任命，您认为是不是昭示的这个拜登政府接下来会把印太事务视为一个外交优先，会更加强和印太的盟友联手来制衡中国呢？夏明教授。
是对，坎贝尔来说，他认为美国那无论是今天面对着乌克兰的危机，还是中东以色列这边的危机等等，那么其实呢，美国不应该忘记，尤其是他那个听证会那天呢是12月7号，也就是珍珠港
事件，
对。那么所以他认为呢，就说对美国来说，战略的这个那个就是惊人的这个袭击的话呢，那么可能就是他所说的 strategic surprise， 那么会来自于印太地区，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那么同时呢，他也预估到乌克兰的战事呢，那么他的那个从他的那个就是分析来看，从他的那个口气来看呢， 美国呢对最终赢得在乌克兰的这个危机中的这个胜利了，那么击垮那个俄罗斯了，那么是有信心的。那么所以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心就在于，未来处理住那个乌克兰战事了，是不允许，是要阻止中共了，那么在乌克兰这个战后的重建过程中，那么发挥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它那个非常那个就是强调。整个美国的国务院，因为他的背景主要是印太那个就是这边的起家的，那么而且他对那个印太战略呢，也是一个就是操刀，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人。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对于拜登总统来说，尤其是他现在要进行那个就是总统竞选连任的话了，那么最后一年，如果他要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政策不出现就是任何的那个纰漏的话了，那么当然坎贝尔的任命呢，那么和这是非常有关的，是凸显了美国把印太战略，尤其把中国的威胁放到第一位，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那个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那么请教赖小刚博士，先很快念一下这个后任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他在听证会上是说，美国必须要持续对战略意外保持警惕哦。尽管现在有俄乌战争，还有以哈冲突，但是美国长远的利益仍然在印太地区，因为在印太地区是最有可能爆发真正的战略意外风险的，这是坎贝尔的原话。他并说，有些国家正在测试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能力，但美国会做好准备任何战略意外风险的这样可能的发生哦。想请教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现在美国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坎贝尔要转战国务院的第二把手了？您认为未来美中在印太地区的竞逐会持续的加剧吗？赖小刚博士，
这个加剧呢，从道理来说是呢会加剧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它海空军的能力，正在处于一个上升阶段，还没有到达顶峰。到达顶峰的时间呢，大约在我估计大概到7、8年到10年左右到达顶峰，也就是在习近平他在80岁的时候快达到顶峰的时候，之后他会急剧的下降。实际上这个机会的窗口呢，最危险的窗口就是在从现在开始到今后10到15年，这是个非常这个具有风险性最高的一个窗口。那么说在这时候风险呢就会急剧的增加。那么说坎贝尔的这些他的讲话呢，他的任命呢，他第一点呢，他就是强调威慑，就是让告诉如果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或者采取什么动作，军事动作，无论是在台海或者南海或者是东海，会自己陷入比普京还要尴尬的局面，这是一种威慑手段。而这种威慑的最后的背景呢，实际上是军事威慑，因为到现在的时候，美国在海空军方面还占据有绝对的优势。这里面就说那个就是人民海军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它的总吨位还和这个美国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在舰艇的数量上面超过了美国，但吨位上面还低，更不用说把日本海军、澳大利亚海军、加拿大海军，包括英国海军加上去，这个无论是海军的质量上面、作战经验上面，还是吨位上面，远远要超过人民海军的。所以在现在为止呢，西方国家在海空军方面还享有绝对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呢，就是威慑的基础，就是坎贝尔所说的这个话，警告实际上是一种警告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坎贝尔呢，他把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和现在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他联系起来了。他说了一个，他说是的，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实际上呢是民主政权在与专制政权，就指的俄罗斯专制政权、伊朗的神职专制教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自治政权三者之间的竞争。如果要是乌克兰赢了，以色列赢了，那么无疑是对这个俄伊中三个专制政权的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他们下面说，如果输了怎么样？但很不用说了，输的话，那么整个的世界就要改观了。那么说这一点，你要再把前面的以前那个美国财长说的话，说美国有能力进行三场战争，就两场战争再战一场竞争联系起来的话，那就是说美国一点没有弱。而这是坎贝尔在他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的一点，那就是说，他说从历史上看，好，
谢谢赖小刚博士。因为时间关系，我继续再请教夏明教授另外一个重点，除了谈到印太可能爆发战略意外风险之外呢，坎贝尔这次在听证会上还特别谈到了日本跟韩国。我们知道坎贝尔在白宫任职期间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 AUKUS 跟 QUAD 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拜登总统在大卫营举行了这个美日韩的这个峰会哦。那么坎贝尔是认为说，中国虽然也很想积极的拉拢日本跟韩国，但是没有办法建立像是美日韩这样紧密和牢靠的信任关系。不晓得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坎贝尔听到日本跟韩国没办法跟中国建立信任关系呢？
是因为坎贝尔看到了就是王毅了，那个也在那个促成那个中日韩呢能够进行那个高峰会谈呢。
是，
而且王毅说得很清楚，在西方人或者在美国人在欧洲人的眼中，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或者是鼻子弄得再高，那么我们还是东方人，是没办法那个就是那个跟他们融在一起的。所以呢，王毅呢在打这个就是主意牌了，那么想把就是东亚了那个团结那个在一起。而且习近平呢也以前也说过，那么亚洲呢就是是亚洲人的那个亚洲，不需要由外国来干预，也就是说想把美国排除出外。那么但是呢，坎贝尔讲的非常清楚，就在于第一，美国呢要现在我们要表达我们对日本和南韩呢，他们在一系列的重大的那个决策上对美国的支援和对美国的合作，那么包括在那个乌克兰遇到危机的时候，在能源上呢，日本跟那个南韩呢紧急的就是那个介入了，来帮助这个乌克兰。那么第二，那么他就说我们呢跟南韩跟日本的这个合作了，那么尤其是这种海洋民主的国家的这个联盟了，那么这一点呢是牢不可破的，那么是有就是不仅有战略的需求，而且有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基础。那么他就是有一个非常肯定的说法，就说中国要想达到他跟韩国跟日本呢消除这种那个分歧，建立信任呢，或者建立合作呢，是不可能达到我们美国所能够达到的程度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一方面他认为印太的战略呢里边呢不仅是包括四国联盟，那么印太战略其中还包括那个东北亚的美国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戴维营的那个日美韩的那个就是那个协议。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他一个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很快念几位网友评论，请这个赖小刚博士跟我们简单几句话做总结了。狮子先生他说，拜习会后拜登没有改变对习近平独裁者的称呼，因为觉醒的美国是不好骗的。还有这个 Wiki Lee 他说，应该要让欧盟去主导解决俄乌战争，然后美国就是主导解决印太地区的有些国家就是中共的威胁。那么还有一位网友说，美国现在有余力同时对付哈马斯、俄罗斯和中共，巴以冲突的规模有限，俄乌战争则团结了美国和欧盟，因为美国拉拢了欧洲、日本等大国一起出资出力，那么这个体系可以动员起来对付俄罗斯，也一样可以对付中共。那么最后的时间，想请这个赖小刚博士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跟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也做个简单的总结。赖小刚博士，
那好了，这个坎贝尔在他的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还强调一点，那就是以往的冲突都来自于20世纪的很多冲突，都来自于专制国家对美国潜力量的误判。他们这些专制国家都认为美国在衰落了，无论是无论是日本的军阀也好，也无论是后来的这个莫斯科和北京也好，都认为美国衰落了。他说实际上美国不是的，美国的力量是在历史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相比拟的。他这个观点呢也和那个现在 Hoover Institution 的Stephen Kotkin 教授所说的一样，美国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独特，人力上没有过，他这种生命力是不可比拟的。那么说呢，美国正好这个转点，它马上就有新的技术突破，还有其他突破，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专制国家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是无法比拟的。那么坎佩尔这个时候担任国务卿，常任副国务卿，说明呢拜登政府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头号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没有因为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所改变。相反，坎贝尔的出任说明拜登已经确认了这三个地区的相互联系，并且在三个地区找到了平衡点。那么这一点，坎贝尔的出任无疑是民主阵营人民的福音。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夏明教授二位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来谈一谈，习近平要访问越南，能拿出什么好处来拉住河内？中国 CPI、PPI 双连降，通缩压力是否会加剧呢？欢迎事先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